松，因为呢是访问我的好朋友沈老师。沈老师好。
嗨，大家好，大明好。
我应该要先跟你说恭喜，就是出书了。
对，谢谢谢谢。
第几本？
第八本。怎么这么快哈？
很厉害啊，很厉害。
我都好像没有什么感觉，有这么多的感觉这样子。
你有想过自己会出这么多本书吗？
当然没有啊，我大学那个联考国文没有低标，然后作文都写不出来的人，怎么可能会出书？这个从来是以前是从来没有想过的。
那你自己会觉得，因为其实出书真的赚不太到钱，
对，赚不了钱，
赚不了钱。对，那你觉得支撑你一直持续出书的原因是动力？
对，其实我的目的不是出书，是写文章。
嗯，
就是我好像从七八年前以前开始写文章嘛，那时候我们家妹妹应该刚上国小，然后跟所有的朋友都决裂，没有朋友。
你决裂的原因是？
就是跟我们家妹妹入学的时候有一些冲突吧，然后有一些误会，所以就所有的朋友全部一起删除，生活中的朋友全部都删除。所以本来你有很多朋友陪，然后有很多人可以聊天，突然没有，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然后你知道，就是我们家工程师他虽然人很好，但是他不太能够理解我们的工作环境跟那个生态，所以你跟他讲的时候，他跟以前他会给很多的意见，你就会觉得我就已经很生气，我就已经很在情绪里面，然后他还要给你很多很多的意见，我不想听。
对。
对，然后所以而且那时候我们家妹妹的事情让我非常非常绝望，我不想要去讲给别人听，然后当做别人的笑话，所以我就把它当做一篇一篇的日记，心情的抒发，然后慢慢写慢慢写，我真的只是想要把它记录下。后来发现写这些文章给很多有同样处境的父母有很大的同理吧，他们就觉得好像我懂他们，我的文章里面好像就有部分是在写他们的那种育儿的过程这样，所以就会觉得我好像可以把这些心路历程，带妹妹的心路历程写出来以后，成为别人的可能一个安慰。有些人说，看到你的文章以后，就觉得自己不苦了耶，不惨了耶，这样子，对啊。
如果家里有就是比如说小孩的状况然后比较不一样，其实父母是不是很容易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会受伤？
会啊，会很敏感，会很敏感。所以我记得我们家妹妹那时候好像国小一二年级了吧，然后去一个朋友家，然后朋友就教她说，你看这个是什么数字啊，我们妹妹就说一二三，你连这个都会啊，你怎么这么聪明啊，你怎么连这个都会？我想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他都已经国小一二年级，你为什么要说他连一二三都会？那种感觉你好像在赞美他，可是我觉得很痛苦。你是把他当作多差呢？然后就是很敏感，其实人家没有恶意，
我也觉得他没有恶意。
对，他就是对，但是我会很敏感，他明明就会啊，你怎么这样子说呢？这样对，所以我就很我知道我自己很敏感，所以我就远离人群。我除了上班以外就是回家，所以我就没有人可以讲，所以就会很就是每天早上凌晨起来就写一写自己的心情，然后其实有的时候写的是非常负面的，然后我就把它存在可能云端硬碟里面，然后写的是斟酌以后写比较正向的。
你觉得那个敏感是来自于你心疼女儿，还是来自于你对改善女儿的情况无能为力，还是来自于什么？
都有就是其实我自己已经尽了全力，可是总有会有人来跟你建议说，你怎么没有做什么？你怎么没有去干嘛？你为什么会变这样？他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就很多人的问我就是我要不断的去满足别人的好奇心，然后去承受别人的质疑，我觉得真的这些东西太痛苦，所以我后来就不太去，对，就是尽量不要去参加聚会，不要去让人家问一些有的没的这样。
我懂，我懂，人受伤的时候都会不想参加聚会，不要接近人。鄙人在下，我这阵子也是。
对啊，就是
会看不会怕看到人，因为你不知道
人家问。
还有你不知道他会说出什么，
然后但有些人就是在你面前可能就是笑啊，然后聊天好像很温暖，这样转头过去不知道在讲什么， 那我遇过实在太多，我觉得那个谁谁谁讲你什么，天啊，才不是前两天才跟我聊得很开心，怎么会这样子讲呢？哇，实在是蛮受伤的，所以我后来就不太去跟人家讲，就是去聊这些心事。
我觉得我甚至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因为其实我这阵子也就是很少聚会，很少跟人接触，会怕，真的是会怕，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别人到底是在想什么。但我觉得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你以为他懂。
嗯，他不会懂，
他不懂，
对，我怎么懂？
他两三句话你就知道他不懂。
对，像你不要说别人，像我们家老公，我们这么亲近，感情这么好，然后我跟他讲说啊，我好生气啊，他刚刚讲的什么什么什么，我老公说这有什么吗？
哦，光这一句就不行了，这一句就不行了。
然后有一次我就问他说，好像他到50岁的时候吧，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人生啊，到现在你觉得哪一段最难？
嗯，
他说。没有我都觉得我人生还蛮顺的。我说他，
对，
我想骂他。我说
他命怎么这么好？
我都快去死了，我都苦到我最苦的时候，苦到都快要去死了。你说你也蛮顺的，小孩不是一起的吗？我因为妹妹的事情，真的忙到快要疯掉，然后就是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痛苦。你怎么不觉得苦？
那你觉得为什么他会不觉得苦？
因为带去复健的都是我。在学校处理妹妹突发状况都是我，然后带去上课去面对人家的质疑，或者是人家就是说你为什么没有努力什么的，都是我，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理解说我在外面面对了什么吧。他回来之后看到乖乖的妹妹，就觉得她很稳定啊，很乖啊，很就是持续正向的发展啊。对，所以即使是同一个小孩，你什么时候看到他，看到的角度都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也好奇一件事，就是说我理解你那种需要心情抒发的树洞，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跟周围的人讲，跟周围的人讲，他反弹回来的东西可能是一把剑，
对，
超痛苦的啦，超痛苦的，超痛苦的。我跟你讲，我连回来都会犹豫。
对，到底会不会被截图？
对，就被截图，有没有？然后转身截图之后又去跟别人啊，然后就是，但你知道怎么会想要开粉专呢、
啊？哦，开粉专是因为那时候我妹妹是那个赛车手嘛，她那时候有一个粉专、
啊，
然后就跟我讲说，你干嘛不开粉专？我说开粉专是要干嘛的、啊？
对，
她说就会有更多人来看你的文章。我想说，对哦，那我把。就是带妹妹去复健的过程写出来，然后更多人来看，很好啊。我就是这样一个起心动念，然后我妹妹就帮我设置了，她当场手机拿来就帮我弄了一个粉专，然后就这样就到现在。
所以你那时候心情是没有任何障碍就开粉专？
没有啊，我不知道粉专要干嘛的。
你先开，你妹先开，
对，
然后说你开，你弟是后面吗？
对，我弟是后来的。
你知道那一阵子你弟好像刚开，然后你在就是帮他的时候，我一度以为你弟是你的小孩，我想说哇，
怎么这么大了？
不是，我想说这个妈妈真的很棒，就是一直弟弟小孩，然后去按赞。又没有，居然是你弟弟。
对，我弟。
那这样子粉专起来之后，是因为贡丸汤事件才更蓬勃，还是在那之前其实声量就已经起来了？
当时我记得好像贡丸汤事件之前好像是3万多个粉丝，那贡丸汤事件过了以后好像多了8万的粉丝。对，就是有新闻事件影响很大，就是你的这个名字，他说谁啊，沈老师谁啊，然后就会很好奇就来看。对，
可是你当时对于增加8万，你是会觉得
害怕啊？这些人是来看我什么？就要来打我的吗？怎么这么多人这样？但是我就发现说，就是其实不管当下多少人讨厌你，因为一件事情讨厌你，但是长久以后他们会发现你是什么样一个人，支持你的会继续在，然后因为一个事件讨厌你的人，他就是3-5天以后就会离开，所以这些人会继续在，继续支持你，然后继续看你的，就是跟着你一起去做你觉得对的事情。
我自己是因为贡丸汤事件知道你的，然后当时我只会觉得，我不觉得这样分有什么不对啊。 因为我自己以前也当过实习老师，也是啊，因为你就会觉得你想要照顾一下那个比较弱势的孩子。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落差是我很清楚教室里面的状况，
真的。
可是粉丝就是那些来看这一篇文章的那些突然来的这些人，他不知道我们的教室里面的生态。有很多人可能之前有受过伤，就觉得说好像老师在学校里面用就是某些事情会去影响对其他同学的不好，就是不好这样子，会霸凌什么的。可是在我们那个班没有。
嗯，
我们是全班的小孩，就是吃饭的时候就说，哎，老师，我们帮他留一些吧。老师，我帮他包饭。老师，我帮他怎样？是全班一起在照顾这个孩子。
嗯，
对，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去跟他们说，哎，那我们是不是就不要完全吃完，我们就留一些给他带回去？其实是我们平常都在做的事情，所以他也很坦然的。像我就跟他讲说，我拿一个花袋子或纸袋啊，给你装好不好？他说我又不是偷的。我就是大家都吃完了，没都不需要了，我才带回家，那有什么好遮呢？他就觉得没有必要。所以其实我们在教室里面是这样，但是来那一次来关注的很多人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也不怪他们误会了。
对，那我想问的是说，那这样子之后，其实被注意之后啊，你觉得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其实我就是经过那一件事情以后，其实我自己有比较小心。就是我在写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不是怕，不是没有那个能力去跟人家讲。像之前有一个黑粉，就是常常会来攻击啊什么的，然后有的时候会转发我的照片或者是文章，然后就去他的粉专里面就开始骂我这样子，然后给我取绰号。其实我那时候就很生气，我写一篇我就说，其实如果今天是换成是我来做这件事情，你觉得你承受得了吗？
不行、啊、
那个力量一定更大，可是我不愿意这样做啊。我是不愿意而不是不敢，而不是没有那个能力。所以今天我是选择去做我觉得正确的事，我不想要花太多的时间跟力气精力在这些根本不想要了解我的人，或者是根本不是我同路的人，太浪费时间，太浪费精力。
我觉得网友的部分我不敢说好解决，但是我觉得更痛苦的是生活中实际的人。我自己会觉得当你变得有名气之后，其实你周围的同事或者是很多的人对你的想法可能是不一样的。
那是因为你还有朋友。
那是
我还有朋友。对，像我是没有。对，我是除了家里以外，就是学校就是家里，我是不没有生活上是没有什么朋友的人。我是刻意的就是把自己就是关起来这样。所以就你说我在学校里面人际关系好不好，其实是没有人际关系，然后就没有互动，所以你不知道人家讲你什么。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的状态，现在的生活，我是觉得很单纯又很开心的，每天就是把所有的重心放在学生跟家里这样子。对，我觉得很单纯，然后你就不用去怀疑哪一个人的用意是什么。对，
我听了觉得好像是一个好方法，但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一种舍不得的感觉。
不会啊，我觉得真的觉得现在的生活还不错，然后就假日去骑车啊，做开心的事。
有想过要把粉丝团关掉吗？
没有哎、欸，怎么可以？我老公说，哎、欸，你把脸书关掉以后，你全世界都没了。这其实之前我有遇过一个作家，他就跟我抱怨说，啊，从那个就是有名以后哈，常出去外面啊，吃东西什么都会被认出来，我觉得不太方便，就觉得这个身份有点麻烦。我说不会呢，我好希望我更红一点。
哦，真的假的？
因为你才有声量，你才有说话，才有话语权。你在某些时候，像这一次那个资源班的事情的时候，真的你要站出来为这一群小孩讲话的时候，才有人听。要不然谁为他们讲话呢？对，你就我希望我可以有更多的影响力，可以去带着大家去了解这个特教跟融合教育。所以我那时候是跟那个作家讲说，没有诶、欸、我好希望我可以 更红一点，更让更多人知道我在做什么。
你好勇敢哦。
你知道怕吗？
你知道怕，因为我冲浪过了，我感觉
我冲了好几次呢。
我跟你讲，冲浪完之后我都觉得说，这个知名度是不是可以再少一点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就是过了这些风暴以后会更小心谨慎，就是
非常非常
对，要谨慎，就是其实只是可能你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动作，然后可能被人家误会了以后，就是会引来很多很多的消耗，所以我就会避免这些消耗，我们去做正向影响的事情就好。
你刚刚有提到资源班，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因为其实很多爸爸妈妈都没有走进教育现场，他如果知道自己的孩子要进去资源班，他是不是会有一些抗拒？
我都跟家长讲说，那个就像家教哎、欸，
哦，真的，
对不对？你今天家小学生可能数学不好，你是不是会请个家教来家里，然后一个小时300-500块，对不对？然后就一对一这样教他，这不就是资源班的模式吗？就当小孩在某些科目上面有需要个别指导的时候，在大团体里面他比较没办法吸收的时候，就有资源班这个设置，然后把他抽离出去，用一对一、一对二的方式来教他。那小孩子不是吸收的比较好吗？依照他的进度跟他的能力去教他、带他，我觉得是很棒的啊。
等于说他其实平常还是属于融合教育，他是跟
在普通班，
在普通班，
对，
但是他是有一些科目或是课堂的时候他要去资源班，
对，像大部分是国语数学，像我们班有之前有那个自闭症的小孩，那他们是高功能的，所以他的国语数学没有问题，那他什么有问题？社交方面有问题，所以我们就会帮他安排社交课程，哦，就是老师可能资源班老师带着几个小孩一起做一些活动，哦，然后一些可能游戏啊，让他们去遵守规定啊，就是可以去做一些规范行为上面的规范。那还有一些小孩是肢体动作不太协调，那就去自动教室里面去做一些活动啊。有些小孩是语言障碍，可能发音上面有一些大舌头啊什么的，那我们就帮他安排语言治疗，不是很棒吗？就针对每一个小孩的需要，然后我们去排课。但是你没有经过鉴定评估这一个方面，我们就没有办法给这些需要资源的小孩正确的资源。
你书里面有提到有一些家长是不愿意让他去做鉴定的，
对，因为就是有很多污名化，就觉得好像很笨的人，或者是好像很低的那成绩很差的人才会去资源班，其实并不是，是不是每一个都是成绩差？那成绩差，像我们家妹妹国语数学听不懂，那她在教室里面，有很多人很怕小孩被贴标签。
对。
可是如果今天我像我们家妹妹国语数学都听不懂啊，都0分、3分啊，她在教室里面听不懂，然后考试考很差，是不是也是一个标签呢？
对。
所以我们不是不要贴标签，而是贴正确的标签。她今天她就是有一些障碍，然后需要帮助，那我们就让她贴上需要帮助的这个标签，然后资源班这边用他们的资源，然后针对他的需要的部分去增强，去帮助他，让他不要在教室里面去每天去承受3分、5分的考卷，到底是为什么？有什么必要呢？对，所以他在资源班里面就是会做一些他能力所及的动作，所以他从在里面会有很多的成就感，而不是全部都那种挫败。
那你妹妹有因此？我们
家妹妹啊，
对，
她其实在小一进到学校的时候很畏缩，很害怕。
我若是她，我也觉得我快崩溃了。
跨博，对啊，国字。
我觉得我们的体制是为了那一种，
一般啊，
一般的孩子，
一般的孩子。对，那因为他的状况又不到去特教班，
对，
因为他的那个肢体动作，我们那在他上国小之前有上了很多的早疗啊、体操啊什么，所以他的自理能力都是够的，他就是
早疗是不是很有效？
很重要啊，很有效啊。有些人可能一两年他就觉得，怎么都没效，我们家妹妹早疗做了6年，你才会慢慢发现说，人家可能一两次就会的事情，他要做可能几个月甚至一两年他才会啊，可是就会了啊。所以我们有些这些资源就赶快去用， 就让这个小孩可以有自理能力，可以照顾自己，慢慢的他的各项能力就可以提升。可是如果你都错过这段时间，他的能力上不来的时候，他后面的能力要怎么提升？
所以早疗家长不能太心急，
就不能就是长期抗战，就是要长期的。
对，以是长期抗战，但以人生来讲，如果你这个时候帮他弄好，
对，
你的抗战的时间反而是缩短。
对，其实有很多人会觉得就是没有希望了，或者是啊，反正就这样了。
心好痛。
像我之前有接过一个师大的研究生，他就是来访问我，然后他说老师，我跟你讲啊，我以前就是学习障碍，读写障碍。我小时候完全看不懂字，没办法写字，而且我数学也很差，跟你们家妹妹好像。我说可怎么可能？你现在是师大研究生呢？他说对啊，老师，我跟你讲，我小时候我妈妈打我打好凶，就成绩都很差这样。后来我们老师发现我有障碍，然后我们就做评估，确认我是学习障碍、读写障碍以后，我妈妈就不再因为分数打我，她就把重心通通放在培养我的自理能力，还有音乐的方面。她音乐上面有一些天分，所以妈妈就是让培养他的专长，让他从音乐里面得到很多的成就感跟自信。他说老师，我跟你讲，我到高职的时候我得到一些奖，然后就开始觉得很有自信，我开始竟然开始认得字了。
我天啊，好感动。
就是你不要因为小孩不会就每天打，每天骂，每天羞辱他，他就会觉得学这个，对，我就是好笨哦，我就是学这个东西都学不来这样。他妈妈把这一个部分放掉以后，他在学习学字的时候没有压力，慢慢的吸收，慢慢的吸收，没想到他高职的时候可以认得部分的字，后来才又上了师大，然后师大研究所。
很激励人心。
他说老师，我现在看得懂字，但是写字还有一点困难，所以用语音输入或打字的这样子，然后去选字。哦，真的很激励人心。我那时候听的时候，我觉得是天方夜谭。你是编来让我开心的吗？可是我跟你说，我们家妹妹今年我们一起认为她读认不了字，就没想到去年十月的时候，因为要今年要考种植科，他高职他们特教班有一个到高职里面有一个综合职能科，结果要考50题的选择题，他怎么看得懂题目啊？我那时候的第一想法就是他怎么看得懂题目啊？可是一定要得考啊，要不然他就不能去读啊。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家教老师来陪他念念题目。我最记得那一天真的好夸张，在老师还没有来之前，我拿了一份考古题，我去印了一份网络上的考古题给我们家妹妹写。她说妈咪我怎么会，我说不行啊，你就是要练习啊。她大概3分钟写完50题，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她没有在看，她没有看，
她怎么，她就觉得，她也觉得她看不懂、okay. 我觉得她看不懂，她也觉得她看不懂，就家教老师来带着她念了以后，发现她可以念题目，她跟着老师一个字一个字在念的时候，他也发现他自己可以念题目，大概一个题目可以念70-80%，
那很强哎。
然后他结束以后，他说：“妈咪，我跟你讲，我可以念题目。”我说：“好，那你念第一题给我听。”真的念出来了。所以就是，这几年当中，其实我们真的就放弃他的国语、数学，甚至我一直觉得说他的国语。国字不认得，那有些人会觉得说你国字不认得，可说不定日文、英文没有障碍，所以我们还让他去读了英文，读了美语班，外面的美语班上了3-4年，就到4年结束的时候 A 到 Z 认不全，不认得，我就确定好这个小孩是对所有的符号无力无能这样。所以我们这几年当中是完全没有在教他国字、写字、认字，什么都没有，我们就是让他发展，让他去做他开心的事。所以他喜欢球员，喜欢看球赛，像今天一整天就坐在那个电视前面看羽球赛，汤优杯就在看，妈咪我跟你讲那个谁谁谁哦好厉害，那个谁谁谁，他就一边拿着一个字卡把球员的名字抄下来，然后他因为他还是不能写字，他只能认字，他就把球员的名字写下以后叫我写上注音，他再把它输入到电脑里面去查询这个球员之前的影片。他会发展，在他没有压力之下，他没有排斥之下，他会发展出他自己学习的方法。
真的。
然后他就认得字了。啊，我们不知道他认得这么多字。所以这一次他去考试竟然还考了12名。他有学校可以读了。 好神奇的一件事啊，真的。所以我一直，我每一次去演讲或者是去面对身障的家长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讲说不要放弃，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抗战，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慢慢慢慢滴滴滴，一个杯子慢慢滴滴滴滴到满，然后他就会了，他就会了，然后再也不会忘记了。
你觉得你教育妹妹的方式，跟你妹妹现在的所有的进步，包含肢体啊，包含就是学习上面的进步，你们其实是给很多家长很大的希望。
其实我自己是一个非常脾气非常暴躁的人，所以我自己没有办法教，我可能教三题我就爆炸。所以当你不能教的时候，你会躁郁，你会焦虑，会愤怒，会爆炸，那就不要自己教，就请家教来教。然后虽然面对一样学不会的状况，因为家教老师可能就觉得好，我们就这节课念多少算多少，对不对？就尽量不会像我这样子会很急躁或有一些期待，就身份不一样的时候可以做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真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是那一份期待就是反而让我们整个心情爆炸掉。
对，然后会伤害亲情，
会伤害。
我如果自己教，我们两个大概已经变仇人了。就我们今天出门的时候带着他去看学校的时候，因为有两个学校可以选嘛，所以我们就去搭公车看看。
你不觉得很棒吗？还有两个学校可以选。
对，有选择耶，
欸，
天哪。然后我跟工程师就牵着妹妹去搭火车。对，你看我们现在感情这么好，就是母子，是父女，这样可以这样牵着手去搭火车，然后跟他讲妹妹这里要看到这个，然后准备下车要怎么。如果这几年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教，我真的会愤怒，然后他也会觉得你怎么这么恐怖，这样子会害怕，所以就会亲情会都连亲情都没了。
嗯，
对。
但是你自己这样子一路走来哦，我觉得你在教育的观念上面其实是走得很前面。我为什么这样讲？我自己在小时候哈，我自己念书的时候，我们班大概每一次的那个班是就是学校运动会，我们都会派出最优秀的，大家对接力第一棒要很厉害啊，第二棒也要很厉害，这样就是。我们就是想要得到就是全年级当中的第一名嘛，以这个为目标去挑选孩子。但我看你的新书当中，其实你不是这样子的。
对，我是希望每个人都有机会，
甚至那个孩子是坐轮椅，你也让他跑大队接力。
对，我推，结果我们输了。对，就是因为经过妹妹的状况以后，你会发现说，就是很多小孩他天生下来的条件不好，然后就被牺牲了。
对，
到底为什么？他到底做错什么呢？他没有做错什么啊，他只是可能就是体能差一点，什么的差一点，这样啊他就没有机会。那如果是你要校外比赛，我当然会觉得要选最厉害的出去争取荣誉啊。可是你在校内，你是不是应该给每个孩子机会？我们可以其实不难，我们用很多的方法，你就是像我们后来的大队接力，就是以这个年级里面的人数最多的班级为基准。像我们那一年，我们班的男生人数有12个，所以五年级的男生都取12棒。二班只有10个，那我们就抽2个出来跑两趟，三班只有11个，就抽1个出来跑两趟，我们凑到一样的人数，然后让每个人都可以参加，这不是很棒吗？
我比较好奇那一个孩子，他知道他自己能够，他自己坐轮椅，但是他能跑大队接力的时候，你那时候告诉他的时候，他的反应是？
啊，他超开心的，他说他从二年级开始生病以后，他就不能参加，所以他说他可以跟大家一起，他真的好开心，这样，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是顾虑大多数的人啊，我想要赢的那种想法，
是因为想要赢。
对，可是我们要顾虑到那一个小孩的遗憾。
哦，
十年以后你会记得这10次的比赛都得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吗？
不记得啊。
可是那个小孩会记得我连上场都没有机会。就大家在开心的时候他是遗憾的，他在旁边是很孤单的，这样。对，就是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是完全没有办法参加，他是被排除在外，那种痛苦真的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嗯，
对，所以我们这些年一直以来做的就是很希望可以去让大家知道每一个孩子都很重要，每个孩子都应该有机会，公平的机会。
我觉得那个孩子他会在他的记忆当中会觉得，嗯，我跑过大队接力，而且我自己会觉得我是受重视的，我是跟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我想要请教另外一个东西是，嗯，其实我觉得女生在长大的过程当中都会遇过性骚扰。
我也有哦。
对，你也有嘛？
对，
你当时的情况是什么？
哦，吓死啊！就是
吓死。
对，国中的时候有那个有一个学长，每天都跟着我回家。然后我们家那时候是两层楼的透天，
嗯，
他就会从啊，就从旁边的楼梯，户外的楼梯爬到楼顶，就二楼上面，啊，刚好就在我的房间上面，
嗯嗯嗯，
他就在上面画猥亵图，画性交的图案。然后就对，然后我不知道，然后他在上面唱情歌，会叫我，因为他知道我在我，因为他跟着我回家嘛，他知道我在房间里，他就在上面唱情歌，然后说我多好爱你，我好喜欢你，我想要干嘛干嘛干嘛，这样把我吓死了，真的就觉得有的爱真的是让人家窒息和害怕的。
那时候你会觉得他这样画猥亵图，你是什么时候才知道的？
有一次就是我爸爸发现，就是我不知道他是上去干嘛，是去修东西修水塔还是什么的，还是上去因为听到有声音上去看还怎么样，就看到地上有图，然后还写了我的名字。我下来我被我爸臭骂一顿，为什么人家不写别人，为什么写你，我说我怎么知道。
对，
就
是家长有时候还会觉得是你怎么了，
我就没有喜欢他，他喜欢我有什么办法。对，但是他就是生气，他就觉得你没有招惹人家，人家就不会来惹你。
这是你爸的观念。
对，以前啊，以前的家长都觉得是自己的小孩的错嘛，我后来是直接去找他。
欸，
其实他是喜欢我的嘛。
对，
而且他其实应该不是真的是一个变态，只是国二国三的小孩。然后我就直接去找他，我说你这样真的让我很痛苦，我一直被我爸骂。
嗯，
对啊，你怎么可以在那个屋顶上画那些图？我爸就说就很生气，差点打我。你这样再继续下去，你会害我被打。我跟他就跟他讲道理，但后来他就没有来。
但是你这样子至少他是后来就没有了。
对，
我自己讲我自己小时候碰过的，
嗯，
我那时候你知道就是那一种很希望得到肯定，
嗯，
所以我就会去帮老师，比如说我以前念幼稚园的时候，嗯，会去帮老师买东西，然后帮爸爸妈妈买东西。我们家附近有一个杂货店老板，我每次去买东西他就会说妹妹来让我抱一下，我帮你称体重。然后你知道你是个孩子的时候
没有戒心，
真的没有概念什么叫戒心，你就因为你要结账嘛，你就是过去，然后他说妹妹来哦，来我抱一下哦，看最近有没有变胖哦，有没有体重有增加。诶，不知道为什么你动物性的本能，你被抱起来之后你就是觉得哪里怪怪的，
嗯，
然后到后来再去还是会一天到晚要找你称体重，
嗯，
你就会觉得更怪。然后我觉得你知道讲这些事情只是要希望就是家长去更注意这些事，
嗯，
有一次吧，就是我妈妈那时候去帮人家帮佣，
嗯，
然后就没有办法说把自己的女儿放在家里，
嗯，
就把我带去，那个家庭一定是有钱人家的小孩，
对，
哥哥大概是国高中吧，然后我妈就去煮菜要给人家吃嘛，嗯，那哥哥就叫我到房间，那我去房间嘛，然后他就说来过来哦，然后我只印象他抱住我，然后他手就伸到我下面，
啊，吓死人了，
呆掉，
真的会呆掉，现场是呆掉的，
是呆掉，但是那个冲击很大，
嗯，
冲击大到是我没有办法跟我妈讲，而且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嗯，
但是你知道那个印象太深刻，
嗯，
即便到现在我妈是不知道的。
因为其实小时候我们很就是长辈真的会就是都觉得是自己小孩的错，有可能他就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进他房间，你 你为什么要听他的话？你为什么不尖叫？你为什么？其实事后去讲的时候，好像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做，可是当在那一刻，你是完全呆掉，不知道该怎么办的。
因为那个没有办法，那个恶意是你超乎你的想象。
对，
而且那些人是你不会觉得他是有恶意的。今天如果今天是一个漏鸟侠，其实他是摸不到你的。
对，
反而是周围这些人。那我要问是说，现在像这样子的话，你平常要去怎么告诉孩子他要怎么样做，或是家长应该要怎么样来教育孩子？
其实我们在学校做好多性平教育，每隔一段时间，就是团，就是可能各班的，像我们的辅导老师会到进到各班里面去做性平教育，还有就是全六年级的、全五六年级的、全校的，就我们不断的在灌输小孩要保护自己的身体，哪些部位是不能完全不能碰的。然后别人又对你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去保护自己？这样，我们做很多很多这样的教育，我真的觉得这些是必要的，你不能好像避而不谈，好像觉得好像这是很私密的事情，我们不能谈。事实上，当孩子不懂的时候，当下会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也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所以当我们在生活中教育中有做很多很多这样的宣导的时候，小孩就可以知道界限在哪里，然后我什么叫不舒服的感觉，那对现在这个哥哥摸我不舒服的时候我要怎么做，还有就是如果有人叫你到一个房间里面去，或者是去哪里的时候，我们要结伴同行。 像我现在在我们教室里面，我就跟我们班小朋友讲说，你不管去哪里，男生女生都一样，你只要离开教室，请你结伴同行。因为我不知道你在哪一个角落或者是哪一个地方遇到可能危险，如果受伤跌倒危险了，对，跌倒了没有人通知怎么办，对不对？你到角落去如果做了什么，就是受伤了，这没有人知道，我会很担心。事实上其实是因为我在很多很多年前，我在我通常都会在，因为下课的时候厕所很多小孩，
对啊，
所以我都会趁上课的时候小孩在念课文的时候我去上厕所，他们在朗读课文的时候我就去赶快上一下厕所。就有一天我去上厕所的时候，才门关上然后开始在上厕所，从外面伸了一只手进来摸我屁股。
真的假？
对，然后当下吓一大跳，天啊，这发生什么事，怎么有一只手，然后赶快弄一弄穿起来，穿出去，人不见了。然后我冲去警卫室，我说你帮我看一下那个影片，那样没有录到，不知道这个人去哪里。从那时候开始，我真的觉得就是你不管去哪里，你都要结伴。后来我们学校的厕所就是重新改建了以后，下面是没有缝的。真的好恐怖，以前为什么要一个大缝在下面这样？对，就是在生活中，我们不是要把每一个人都当坏人，可是应该要一定要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那你在这本书，你的新书当中，《孩子不凡》来自你的《不厌其烦》当中有一个篇章，其实我印象还蛮深刻，而且是看完之后，我本来想说，你在性别上面是不是写错了？就是，但是后来发现是
男生，
对，
男生，
就是我们大部分都会觉得性骚扰只会发生在小女生，但这一次是小男生。
对，就是一个小男生，然后他的成绩比较差，所以他们家人帮他找了一个家教，就一个大哥哥，三十几岁的大哥哥教他那个功课这样。然后这个小孩就是，其实我下课的时候都会在教室里面，我就听小孩的对话。这个小孩的家境没有很好，但是他有一段时间就开始跟人家吹嘘，说我昨天去吃麦当劳，我去打电动，玩电动玩了好几个小时，我怎样怎样怎样。我就觉得怪，因为你知道这个小孩的家境，然后他讲出来的话跟他现实的生活应该不一样的，所以我就把他找来聊。我说你有一个大哥哥啊？他说对啊，家教老师啊。我说你去住他们家？对啊，他让我去他们家住啊，他教我功课，然后让我们家去他们家住啊，然后就让我玩电动，带我去吃麦当劳。我说那你睡哪里啊？他就开始眼睛开始眨，然后开始闪烁，讲话结结巴巴。我睡地上。我说怎么可能，这么冷大哥哥怎么这么残忍，让你睡地上？你睡哪里啊？他就叫我睡他旁边。那你穿什么啊？你有带衣服去换啊？他就叫我不要穿。那你洗澡怎么办啊？ 他就帮我洗。天哪，我就赶快通报。所以有很多时候我真的觉得那个敏感度很重要。对我来讲，就是我对这些东西好像天生就非常非常敏感，就知道说小孩讲出来的话合不合逻辑，跟他现实的生活有没有差距，还有他讲话的那个神情，还有他的就是某些讲话的时候结结巴巴什么的，我就会有一个戒心，然后就用很多方式啊，当然是这是初步的，可能就是谈话，立刻找辅导老师来谈话，然后通报。
我觉得你刚刚在讲那个，你跟他沟通当中，比如说你睡哪里啊，谁帮你洗澡啊，什么之类的。哎，你知道那个答案哦，听起来都是看似很日常，但其实是惊悚哎。
对。
那惊悚到是你会，我自己都可以想象那个在宁静的校园当中，你突然觉得那个对话是个恐怖片。
真的吓死，因为我的小孩是已经五六年级了。然后大哥哥还要帮他洗澡，对，他说我洗不干净，所以大哥哥说要帮我洗澡。天哪，真的炸掉，立刻。
那当时通报之后，你的了解是属于性侵还是性骚？
应该是没有侵入，
对，
应该算
是
性骚吧。但是这个还是得通报啊。最让我伤心的是，就是他们后来和解。然后我还带他们去警察局要做笔录啊，妈妈在车上还跟我说啊，感谢你啊，什么什么的。就到警察局去妇幼队的时候，他们进去做笔录，我没有进去，我不能进去嘛。然后过了几个小时以后，社工就跟我讲说，他完全翻盘，说你骗人，
说你骗人，家长说你
骗人，对，说没有发生这件事。我好生气，当下好生气，好生气。可是我现在回头想，真的就是每一个决定都有它的原因呐、啊。我现在可以理解那个妈妈做了，我如果是我不会这样子做这个决定。我们后来就不管他怎么说，我们就把这个小孩找来，好好的做性平教育，然后好好的去教育这个孩子，重点还是教育这个孩子嘛。对，然后我想这个哥哥当时没有受到惩罚，可是上天有看到，一定会。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给他一个教训，对。
可是等于和解，他妈这个哥哥就没有教训
了。有可能啊，而且当时那时候他被通报以后，哇，他们全家一直打电话骚扰我。我们家小孩是好小孩，你怎么可以诬赖他？他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你这个烂老师，对哦，每天电话不断，所以我后来就把手机关机，这样。对，就是他们的家人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相信自己的孩子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都是在怪我为什么通报，为什么说谎。
你有当时有后悔通报吗？
没有，我害怕。我好怕。他跟我讲说，我们都知道你住哪里哦，我们都知道你在哪里啊，你开什么车啊，你的小孩怎样啊。我每天去，我记得那一段时间我每天去开车的时候，我都好怕我的车子爆炸，我是个放炸弹什么的这样子。对啊，然后就发现哎，没事，都没事。对，就只有这样。但是我不后悔我去通报，我觉得即使他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他也知道那是错的，我觉得啦。我希望是
他知道他是错的，但是我真的希望他知道他是错的之后收敛。
这个我就不清楚，但是我后来知道说这个小孩没有再去，就跟这个大哥哥
就没有再继续玩。
对，他们虽然和解，但是他们就是他也禁止这个小孩跟这个大哥哥继续来往。对，那就有放心一点。
哎，我帮其他家长问一下啊，就是其实家长都很容易在跟小孩在隐私权上面其实起争执。我的立场是比较倾向就是尊重孩子的隐私权，可是就有粉丝在我的下方留言，我觉得他也讲得很有道理。他说，大米，如果我今天不去看孩子的手机，我不去查他的东西，我怎么及早发现他有危险？你只想到说要尊重孩子的隐私权。
其实我觉得要看年纪，就是在国小之前，其实小孩比较能没有办法保护自己，他们对于可能陌生人或者是坏人的戒心比较没有那么强，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会跟小孩就是讲好，这个手机我会看， 哦，我觉得那个外面坏人实在太多，我们会帮你过滤，就像一个那个色情的那个什么守门员，不是有这样的软体吗？我们就像守门员一样，我们会看看你在看什么。像我们家妹妹的手机，我就是用我的账号，所以谁传讯息给她，她传讯息给谁，我都会收到 mail。我就知道他在跟谁聊天这样子。那小孩，那上国中以后，你如果说去看，其实我自己回想起来，我到国中去，我的情书被打开来看，我非常非常愤怒。
嗯，理解。
我不觉得你是在保护我，我觉得你在侵犯我的隐私权。对，
而且会很囧、啊。
我非常非常生气，就觉得很好像什么东西被人家硬拨开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也觉得说，国中的小孩我不太会去看他的手机或进到他的房间这样。那所有的教育尽量都在国小以前，在小孩子还愿意听的时候我们讲。上国中以后他不想听。然后你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没有用，会打坏亲子关系。
嗯，
那小孩要怎么样去看他有没有任何的状况？我觉得如果你够亲近，你可以从他的脸部的表情情绪上面可以看到蛛丝马迹。
嗯，
我们之前就遇过一个小孩，就是会拍裸照给网友。
我的妈啊，
那个小孩开始，从那时候开始，你会发现他好爱打扮，他会发现他有人喜欢他，喜欢看他，所以他就会去开始打扮。哇，就夹以前没有，以前就穿得很随便，然后突然就开始会可能夹夹子啊，然后擦个口红指甲，然后衣服穿个短裙啊，高跟鞋什么的，这样你会发现这个小孩不太一样。然后对，就后来才发现说原来他传裸照给网友。
那怎么办？
那通报，就警察，网络警察介入。对，就是要所有的措施都要做，然后要做性平教育。对，就只能这样了，因为网络上现在的诱惑实在太多，你自己去看很多网页旁边就是小广告，就是色情广告很多。我们家妹妹前几天不小心点了一个，还手机就还中毒，就不能用。
我觉得现在家长也真的很不容易耶。
很难啊，很难。对，但是你说国中有像我们家两个哥哥上国中以后，你是不能碰他的手机的。
嗯，
对，然后他会跟你拼命。
我最后一个问题是想要问说哈、嗯，你身边那么多网红，不论是你弟弟、嗯、你的妹妹，
嗯，
然后其他人，其实你一定了解，就是他们的。就是如果接业配啊或者些什么的收入的情况、嗯、但因为你现在是这个教职的身份、嗯、你都没有办法接嘛，
嗯，
你不会觉得想要就是干脆离职然后专心当个网红就好，可以钱更多更轻松？
其实我觉得比较大的关系是因为我现在是就是除非我要买房子，要不然我其实不太缺钱，
嗯，
生活是过得去的，所以我在物质上，你看我拿的这个包包是200块的、
嗯、
我身上全身上下的配备抓加一加不到5000块，
嗯，
最贵大概是这双鞋子3000块最贵、嗯、对，所以我的物质生活上面其实没有那么要求，所以我没有说很想要去我就是业配什么的这样子。对，所以我一直想说如果可以的话就到退休，
就一直做到退休，
做到退休这样子。我因为我很喜欢教书，我很喜欢在学校里面跟小孩互动，
但是也我理解你很想要跟小孩互动，我跟你讲光是这一点我就真的很尊敬、嗯、因为等于你是放弃了非常大的一部分的收入，很那这种东西很像就是你拿到一张彩券、嗯、每一个网红其实踏入这一行之后有点像拿到一张彩券、
嗯、
那张彩券不见得刮得出来、嗯、就是你的财富人生，但其实你现在已经是可以刮出来了，但是你选择不去兑奖。你不去兑奖。
真的，我每天几乎每天都有厂商来问我说可以业配吗？
對，
我都说不行，我都不行啊，好遗憾啊，不行。其实我没有那个很强烈的欲望说很想要赚这些钱，这样够用就好。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如果好假设有一天你离开教职，
嗯，
那你会更有力量可以比如说帮忙这些弱势团体募款或什么之类，可以帮助更多人？
当然就是如果说我今天已经退休了或者是离开教职以后，我当然会就是更善用这个网，这个可能就是网络的这个声量，然后去做一些更多的事，而且限制更少。
嗯，
对，因为这个身份真的是很多的限制，然后有很多的事情是不能乱做的，会触法的这样。对，当然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有更多的时间啊、能力啊，可以去做这些事情，我会非常，我想我可能会如鱼得水。
就帮助弱势是你喜欢的。
喜欢啊，我喜欢去看机构里面的小孩，然后去看看这个机构需要什么，很想去，但是我真的现在太累。
我理解。还有几年退休？
六年，只剩六年了。
就是这些孩子，幸运的孩子，就是还有六年。
本来觉得可能今年就要退休，
为什么？
如果我们家妹妹没有考上。对，因为他之前不认得字嘛，就觉得他考试怎么可能在零分吧，还是一二三三二一，对，就觉得他应该考不上，所以我们还去看了新竹的房子，就觉得就让我老公上班可以就近，那就搬过去这样，然后我就开始可以就可能陪他去上烘焙课啊，或者是上他工作需要的课的，就需要那些
技能，
对那些课程这样。我想就算退休我也是很忙碌的吧。对，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我很期待，就是当然还有六年啦，我很期待就是你整个退休之后，我相信你会替很多弱势团体，还有很多很需要一些特殊那个叫做什么点读笔的那些孩子，可以你可以帮助他们更多，有更多资源可以去买这些特殊的东西，然后让这些孩子可以弥补他们自己先天上面的不足。好，那我要说就是沈老师的新书《孩子的不凡》，来自你的不厌其烦，他的购书连接在我们的资讯栏位，然后希望如果假设你对于如何可以让你不厌其烦的教孩子甚至是说到目前就是学校的一些制度你可能有一些搞不太清楚的，那我觉得这本书应该都是可以让你有比较更深的理解。今天谢谢沈老师，谢谢
大家，谢谢大米，
谢
谢，
拜拜，
谢谢你。